好，今天呢，因为我们这次学修营的主题是事无量心嘛，所以这次呢，我要师父会注重在事无量经、事无量心的解说啊，也对那些还没有机会听闻事无量心的呢，这是第一次的修习，对已经听闻过的也是一个重复，因为法是要不断的重复听的啊。我们的经典呢，从我出家看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，还是重复的在看啊。好，事无量心，大家都知道什么是事无量心，慈悲喜舍。什么叫做事无量心呢？事无量心的意思为四种无限广大的心境，所以叫无量，boundless 啊，无量，所以无限广大的心境叫做无量心。这种心呢是没有边际，因为它无量嘛，所以没有边际的。然后到最终啊，如果能够做到，也没有人我的界限。尤其是修到那个慈悲喜舍那个舍能够做到没有人我的界限，那才是最高级的事无量心哈。当修习这慈悲喜舍事无量心的时候呢，这种心境慈悲喜这种心境，先从自己开始，然后呢，对某个人或者旁边的人然后慢慢把这个心境扩大到整个国家、整个世界、整个宇宙的众生。这边讲的是众生哈，不是人而已。众生还有包括什么东西啊？众生包括天神、梵天、动物、恶鬼、地狱的众生。所以这边讲到众生的话呢，就是包括一切不只是人而已。所以，当我们修这个事无量心的时候呢，都希望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，这是我们的心愿呢。修事无量心的一个心愿，就是愿一切众生最终离苦得乐。然后修这个四无量心，不管修什么禅修、业处，都有一个目标，对吗？但是修这个四无量心的时候，它的目标呢是无边无际的。到最后呢，你要扩大到十方世界去，所以它没有边际，叫做无量嘛，没有边际。它的目标是没有边际，心念。慈悲喜舍是一种心念来的这种心念也是无边无际的，所以叫做事无量心。然后这个慈悲喜舍事无量心呢，是对有情众生的最好心态，也是最好的情感因为这慈悲喜舍呢，最终会让我们远离嗔恨和执着。我们对众生呢，有这两方面的情感，不是恨就是爱，很少能够做到真正的慈悲喜舍。所以，为了去除对众生的不是恨就是爱呢，我们修这个慈悲喜舍呢，就能够达到对众生最好的一种心态跟情感。是一种很深高的、很神圣的情感然后这个事无量心呢，又叫做事梵住。这个梵呢是梵天的梵，住呢就是住在梵天，靠这个事无量心、慈悲喜舍居住在梵天里面。所以这个事无量心、慈悲喜舍呢是梵天的精神食粮来的，他们就是靠这个慈悲喜舍住在梵天里， 所以是一种非常快乐的一种境界哈，所以叫做示范住啊，Brahma Vihara 也叫做四无量心，也叫做示范住，都是讲慈悲喜舍的。那修四无量心有什么功效呢？因为凡夫嘛，告诉我做这个有什么效益先？没有效益，我为什么要做啊？所以我们一定要讲它的效益，才能够激发大家要学习、要修习四无量心的决心呢啊。那第一个呢，多修持的话。时常修持的话，可以去除嗔恨，因为嗔恨是让我们很不快乐的东西来的啊。所以多多修持呢，去除嗔恨，你就快乐了，旁边的人也快乐啊。第二个呢，多修悲，karuna 啊，悲呢是去除我们的残暴。我们人性里面呢，有时会有那种残暴的倾向。说要虐待动物啊，要虐待别人。当然，我们现在已经修到一定的程度了，不会有这种残暴的这个现象。但是，万一把你放在一个处境的时候呢，被逼的时候啊，那个残暴的心可能也会出来的啊。但是，如果我们时常修这个悲呢，悲就是对众生的痛苦感同身受的话呢，你就会不会去，你就不会去虐待他们了。啊，所以修悲呢，就是要取这些痛苦的众生，然后把你自己放在痛苦众生的那个境地，自己去感受一下，啊，你就会真正的记起这种悲心，希望众生远离痛苦。所以修悲是拔苦的，拔掉众生的痛苦，所以就帮助我们去除了内心里。残暴的倾向啊，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啊，但是有时候你处在一个环境被逼的环境下，这种残暴的倾向可能是会出现的。接着下来呢是喜啊，喜就是随喜别人的成功啊，这个随喜别人的成功，比如说尤其是在。竞争的社会里是比较难做到的，因为每个你都要比人家爬得更高，尤其是在同行里面哈，你的同行被提拔了、升级了，你没有被升级，你要讲一声三度是很难的。所以呢，但是呢，你不随喜的话呢，你就要让妒忌心占据你。当你妒忌了别人的成就过后，你内心就是很不快乐了，啊，充满了这个负面的情绪，啊，所以我们多休息呢，可以去除我们不乐的心情啊，啊，看到众生有成就，我们感到不快乐，这样的心情呢，是很，就是很不好的心情了，伤害自己啊，也伤害别人啊。啊，多修舍呢？舍呢？舍就是对众生呢不爱不恨的心态啊，所以可以去除爱与恨嘛。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我们对众生有两种心态，不是爱就是恨，所以我们多修舍呢，可以去除爱与恨。修持呢，如果修得不小心呢，就会太爱众生了，太爱众生。也是不对的哈，也会有很多的烦恼，所以到最后一定要修舍的，就是对众生不爱不恨，不爱不恨并不是漠不关心哈，它是一种最高的境界。佛陀这个菩萨修十度波罗蜜，最后一个就是舍，你看他要修到最后一个才能够修那个舍，因为他是最高境界的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说，哎呀，对众生不爱不恨，不是漠不关心吗？不是，刚好相反，刚好他看透了，世间的人都是依各自的业来承受果报的。就算我多么愿你平安，多么愿你幸福快乐，但是你的恶业成熟的话，我也做不了任何事情。 所以我看透了世间业的运作过后呢，我才能够做到不爱与不恨的。啊，所以将会去掉我们的偏执，啊，我们的偏心或者执着啊，偏执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修四无量心的功效啊。然后呢，这种修四无量心呢，可以把我们狭隘的自我之爱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爱自己，这是难免的嘛啊。我们每个人都爱自己，但是修完四无量心过后呢，我们可以把这种我爱自我之爱转化为无条件的大爱，其实我们的眼光是比较狭窄的哈，但是如果我们看透轮回的话呢，佛陀有讲过嘛，在这个世间呢，你找不到任何一个人不曾经是你的父母亲，不曾经是你的儿女，不曾经是你的兄弟姐妹，不曾经是你的太太丈夫，所以我们曾经都是非常相爱的人呐。但是为什么现在不记得了呢？现在不再记得了，因为轮回的关系啊。比如说现在你跟你先生出生在人界，下一世一个出生在天堂，一个出生在人界，不再没有机会碰面了嘛。啊，在另外一世也可能没有机会碰面，久而久之你就忘记了，忘记了他曾经是我的太太，他曾经是我的父母。所以就会产生那个，万一他不做一件你不高兴的，你就会很恨他，你忘记了他曾经是你最亲爱的人了。所以呢，我出家这么多年了哈，我渡不到我家人成为佛教徒的，我也不执着这样，我也不执着说我一定要渡我家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佛陀讲过嘛，我们大家都曾经是一家人。我渡不到我现有家庭的成员，但是我渡到你们了。你们也曾经是我的家庭的成员嘛，所以我也很满足。所以我的眼光是看得比较远的哈，我不执着我现有的家庭，我现有的家庭只是暂时的。下一世可能他也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他，也不懂他投胎在那里，我也不懂出生在那里，啊，所以我对我家人的执着是非常的浅，因为我看透。那佛陀讲嘛，不渡无缘人嘛，也不是说没有缘，我没有，我觉得我渡对佛法有缘的人，我更加用心，多过去渡我的家人，因为我认为大家都是，我们曾经都是一家人，所以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呢，你要修慈悲喜舍是比较容易的，好，然后呢，修四无量心呢，它是一种得定的法门啊，慈可以得到三禅，悲可以得到三禅，喜可以得到三禅，舍可以得到四禅。跟安般念得失禅是一样的，所以如果你安般念修不上，也并不是你没有希望了，还有很多方法可以修。但是很多人安般念修不上呢，又放不下安般念，结果钻牛角尖了。啊，明知道前面有墙壁，还要去撞它，那只能够撞到头破血流，才能够知道自己不对了。啊，有时候修行就是这样啊，因为自己的执着嘛，看不透嘛，也不了解，所以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法门啊。所以慈悲喜舍呢，是可以让我们得定的，然后呢，在临终的时候呢，还能保有这种定呢，就可以投身在梵天界啊。那个时候就是是梵住了，梵天靠以生存的精神食粮叫做梵住啊，那最后呢，如果修行者呢，若能以无我的智慧破除对修行者修慈悲喜舍，也叫做修心来的，因为慈悲喜舍是心态来的，是一种心啊，心所 所以修行者，然后修行的对象，比如说你的家人呐、啊，你的朋友啊，一切众生呐、啊，这叫修行的对象，包括当然包括动物，天界，12道的众生等等啊。然后修行者就是我们呢修行对象就是你要播送慈悲喜舍的对象，修行的行为就是在禅修的那一个行为啊。如果你能够知道修行者也没有一个人的存在。只是一种心念，一种心念的播送啊，心念也是生灭无常的嘛。心念并不是一个永恒的自我啊，所以修行者你能够看到修慈悲喜舍的这一个不是一个人来的，不是我来的，不是你，不是他来的，它只是一种心念的播送，而这种心念也是变化无常、无我的。然后你修的对象啊，不管是你自己呀、他人呐、还是众生，还是天界，还是恶鬼众生，也是一个五蕴的组合，对吗？我们都上过课了嘛，都是五蕴的组合来的。它也不是一个有他有人，它只是五蕴也是不断的在生灭的，所以它五蕴也是无我的。所以当你了解修行者没有我，修行的对象也没有我，那整个修行的行为也是在无常变化，没有我的，你就能够破除那个执着。啊，那通过观无常苦无我呢，最终呢，你能够成就圣道果。这个就是修四无量心过后，你能够继续在于。无常苦我来关照的时候，能够达到的境界，OK，清楚吗？可以吗？清楚吗？好，现在我们要进入了这个，慈悲喜舍。今天要讲的只是能够讲一个词这个词呢，在当今现代的这个佛教界。最流行的两个法门呐，我是讲的是全世界哦，不是马来西亚而已。现在全世界根据我的观察，最流行的两个法门，第一个就是慈心禅，第二个是正念。慈心禅跟正念这两个呢，是当今佛教界最流行的法门。那。第一个就是慈啊，慈 metta 是什么意思呢？它就是友善啊，就像我们对待好友的心态啊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，对吗？所以对待朋友啊，朋友来了非常高兴，就是这样的心态，慈就是这样的心态啊。所以慈的目标呢，是快乐的众生，不是痛苦的众生啊。痛苦的众生是悲的目标，但是有时候呢，因为我们只修一个慈嘛，没有修慈悲喜舍呢，我们就搞不清楚，以为说痛苦的众生也是我们慈的目标，但是真正严格来说呢，慈的目标是快乐的众生。这个慈心呢，不只像它的意思是友善，像对待好朋友这样。然后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像满月这样，当月亮15的时候，你看着那个满月，你心情是非常的柔和的。满月是非常柔和的嘛，full moon 啊，非常柔和，所以那个柔和也是修慈心的心态来的。友善是一个态度嘛，你对朋友非常友善，那个柔和是一种你的心态，是很柔和的啊。所以慈心是友善加柔和的意思啊。那慈心是纯洁无条件的爱，很单纯的希望对方快乐，它是远离纠缠和占有，是一种纯洁无私的情感。 因为很多人把慈心当做是一种很多人分不清楚什么是慈心，什么是爱啊。我们对家人的爱呢，一般是怎么讲呢？还是有一点点纠缠的啊。比如说家人往生了，我们会痛苦、难过啊，但是如果一个陌生人往生了，你不会痛苦，不会难过，除非是那种像地震太痛苦啊，我们可能看了也会觉得难过哈。那是因为我们对家人的爱还是带有执着的，是，尤其是儿女啊，父母对儿女的爱更加执着，所以他那种爱呢，我认为呢。不是纯洁的慈心来的，是带有执着的爱。我特别要交代这一点，是因为很多人把慈心当作是，因为很多当我讲教这个慈心的时候呢，很多学生说，为什么不先送给我的家人？啊，送给我的家人，我慈心就很快升起啊，因为那个不是纯洁的慈心，那个是带有执着的爱。所以你一定要先送给你家人吗？因为你执着你家人吗？啊，所以我特别要交代这一点，很多人分不清楚什么是慈心，什么是爱。啊，是佛陀的爱啊，纯粹是慈心的。啊，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吧，父母亲走的时候留了一笔财产，然后结果呢，财产没有写下遗嘱的时候。就把全家人的兄弟姐妹呢，本来是相亲相爱、相亲相爱如宾的，财产分不清楚，就是变成什么？变成什么？恩怨情仇了。所以真正的慈心是不会变成恩怨情仇的。你看这个提婆达多，提婆达多呢，多次的要伤害佛陀。但是佛陀对他一点都没有恨意，因为他对提婆达多的慈心是纯洁的，没有条件的。我们爱别人，比如说你爱你先生，OK，如果你爱你先生是没有条件的话呢，你先生有小三的话，你是不会生气。这边谁做得到？先生有小三，我们不要讲先生了，你的老婆有什么？红杏出墙是吗？不是外遇吗？不是，是外遇吗？好像还有另外一个字。OK，是说你太太有了外遇，还是你先生有了小三？谁能够做到？没有关系，可以的，你快乐就好了。能够做到这点，那你的就是痴心。做不到这一点，sorry，你的爱是带有执着的，但这是难免的嘛，对吗？你们夫妻结合本来就是执着的爱才能够结合的嘛。如果是纯粹是慈心，你们也是不会结合的，因为你不要对方缠着你呀、啊，你那里要跟他结婚呢？就是你们的爱是执着，你要西方互相纠缠你才快乐的话呢，啊，这样万一你的太另一半呢、啊、有了外遇，你就是苦就跟着来了。所以有执着就会有痛苦啊，所以就讲你的爱是没有条件，你的爱是有条件的爱，你必须爱我，你必须对我忠诚。所以我是现在是跟你分析什么是痴心，什么是执着的爱，对吗？所以你的生气是我们可以理解的，因为你的不是痴心，你的是执着的爱，占有的爱。那慈心是不执着的爱，不占有的爱，纯粹希望你快乐就好。所以这种慈心不容易做到，不容易做到。所以第一，如果学生说，我可以不可以先送给我家人呢？可以，但我觉得那个不是慈心来的。所以一般上我都没有先教我的学生先送给家人，因为他会搞不清楚我这个是慈心还是执着的爱。OK，所以慈心是远离纠缠和占有的哈，是一种纯洁无私的情感。 他也不会变成失望或怨恨。我们夫妻的爱很容易变成怨恨的吗？你稍微对我不好一点，生日没有给我买我要的东西，你都会恨呢、啊。不要讲对方有些，对方有外遇更恨了、啊，对吗？所以这种叫做执着的爱啊，真正的慈心不会变成失望或怨恨，因为他不期待回报。这种不期待回报的爱是很伟大的啊！我帮助你，我并不希望你回报我，哎，这种爱也是太伟大了啊！这种才是真正慈心。就像提婆达多啊，很多次要伤害佛陀，佛陀都不会换成怨恨的。当然，你们也可以说，因为佛陀没有了怨恨了嘛，他没有了烦恼了嘛，当然他不会怨恨。但是他也是修了慈心，修了四阿僧祇劫跟十万大劫的，他是十度波罗蜜必修的。一个波罗蜜来的，所以他的慈心已经修到了，不管你怎么伤害我，我都不会恨你；不管我多么帮助你，我都不期待你回报我。这种是修了一生一世、生生世世不断的轮回中不断的修下来的效益来的，它的功效啊。然后慈心呢，不像自私的情感呢，会控制、占有或压抑哈。只要有想控制人的心念，就是落入自我中心或被污染的爱所取代了啊。尤其是我们有时候对孩子呢，你一定要跟着我去做啊，你不可以跟你自己的思维去读你要读的科，不可以要跟着我跟你安排，这些都是以你自我中心为出发点，你并没有考虑到孩子的兴趣、他的喜欢。你们的孩子只是这一世跟你发的哈，上一世他未必是你的孩子。然后你的孩子呢，也是生生世世在轮回中的，他在轮回中，他有带来了他那种，怎么讲，习气跟那种技能呐、啊，怎么讲呢？技能就是 gifted 的那种 skill 啊，怎么讲？天赋啊，他在漫长的轮回中，每一世呢，他都发展了一种天赋的。比如说，我的天赋是当出家人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我生生世世累积起来的天赋。那父母亲反对我出家，我就活得很痛苦嘛，因为这个在家的生活不是我要过的生活。同样的道理，你的孩子在漫长的轮回中，他已经累积了他的天赋。但是呢，很多父母是要孩子什么出人头地啊，成为龙跟凤啊，所以他的天赋呢，被你的自私安排而给什么给抹杀了，所以他会活得很不快乐。所以千万要记得哈。你的孩子也是暂时的哈，不是你永远可以拥有的。他结了婚的时候也就离开了你了。好，那佛陀呢，常常鼓励被称为如意的人修习慈心禅啊。如果你认为你自己嗔心比较重呢，你就应该多修慈心禅，慈心禅放掉安般念吧。因为你嗔心重的话，你修安般呢也是比较难成功的。因为嗔心就是五盖之一嘛，五盖现起，你就是不能修定的。倒不如你转去修慈心禅，把我们的嗔去除到一定的程度，再来修安般念，反而是事半功倍。所以佛陀对罗喉罗那姑那说哈，你要修习 metta 慈心禅，罗喉罗，当不断修习慈心禅呢，所有嗔恚都将被舍断。这个就是最直接的效益。修慈心的人，去掉嗔恨。好，那我们要修行慈心呢？在《清净道论》有讲到哈，要修慈心呢，第一要先思维嗔恨的 过患。虽然我们也知道嗔恨对我们不好，但是我们了解嗔恨带来的过患还是不够多的，不够深刻的啊。第一呢，损害健康，一定的。比如说，当我发脾气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我的肩膀是僵硬的，心脏是跳快的，当下健康就觉得有受损了哈。更严重的呢，就会你一直生气，一直生气，你的血液是变黑的，它不再鲜红啊，黑的，然后慢慢的它会堵住，就会变成瘤，瘤过后就变成癌症了。啊，我有个学生呢，他就是这样，他之前有癌症的哈。然后呢，癌症在治疗癌症的过程，在治疗癌症的那个时段呢，他先生有了外遇了，有了外遇他不知道啊。过后他癌症好的时候才发现他先生有外遇，生气还是不生气啊？怎么没有声音呢？生气吗？生气是伤害谁呀、啊？所以他就很生气，整天跟先生吵架，结果呢，癌症复发了，癌症已经好了的哦，但是因为自己生气，整天生气跟先生吵架，癌症复发了。后来就想一想，是我的生命比较重要啊，还是我的先生比较重要？哪一个比较重要啊？所以既然我的生命比较重要，我应该照顾我的身体。照顾我的心情，我的先生他要有外遇就让他去吧，let go let go，让他去吧。诶，结果这个心态一改，也不再跟先生吵架了，癌症慢慢就好了。所以，我们如果患有癌呢，也可能是我们的情绪造成的，未必是食物哈。根据一个美国的医生，他讲80%的疾病都是来自于情绪、环境啊、食物啊，那个是占20%的。然后《黄帝内经》啊，中国的这个宝书啊，也是讲。百病由心生，这也是我们咽啊，哎呀，这个有毒，那个有毒。其实我们忘记了，我们的心毒啊，才是最严重的。我们内心的毒啊，贪嗔痴那个心毒啊，才是使到我们生病的。所以修这个慈心呢，我们先思维啊，如果时常生气呢，我损害我的健康，最后呢，失掉我的生命啊。就像中了癌症过后啊，就是当然也可以康复，只是说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所以修慈心还是很重要的哈。第二个呢，失去快乐，一生气的时候马上失去快乐，这个每个人都可以体验的哈。然后第三，变得面目可憎了啊。以后呢，我们一生气的时候，最好每个人带着一面镜子，一生气的时候拿一个照一下。马上你就觉得啊不行了，我要笑才可以，太难看了自己所以会变得面目可憎啊。第三呢，名誉受损啊，自己一时常生气，那个名声呢会传播千里啊。好事不出门呢啊，时常发脾气啊，那个声音就传到千里外了，名誉就会受损啊。然后呢，人际关系很恶劣啊，肯定的嘛，因为时常生气嘛。人家就不愿意靠近你，所以人际关系就会恶劣了哈。另外一个，当我们生气的时候，我们会造不善业，因为嗔恨是不善心嘛。不善心一升起，如果你不能够观心的话啊，观这个嗔恨灭去的话，它就会越来越强盛的嘛啊。这个生气就会越来越愤怒，就越来越强盛。结果你不能够控制，就会造成口业，你就要骂人了嘛，骂人了，然后你就会再不能呢，就会打人了，再不能呢，旁边如果有什么东西就拿来丢了。我一个尊敬的老师我也是嗔心重的人但是呢，我一生中还没有生气到拿东西丢的，没有。 我还是有一定的水准的，但是我的老师呢，我不讲，我以为很多老师嘛，哈，我不能破坏他的名声呢，所以我其中一个老师也是名声国际型国际的名声很好的。第一次有一次我看到他生气丢东西，我眼睛睁到这么大。我是嗔心重的，每个都知道我嗔心重，但是我的生气还没有到丢东西的那个阶段。我这个老师是很出名的，慈心很强的，生气说丢东西。那如果你看到你一个尊敬的老师，那个慈心又很强的啊，生气到丢东西，OK，你什么反应？我就问他说：“你是国际的禅修大师，你生气到丢东西。”你不会觉得羞耻吗？我马上就驳他一句了，他马上就好像被冰水啊冲下来的，马上哭到，马上冷却下来，马上跟我讲说对不起。这个就是我老师，这点我也是很欣赏他，情绪转变得很快。我马上就点他了，说你是国际的大禅师，你竟然生气到丢东西，我是小辈啊，我还没有生气到过，我一生中还没有生气过丢东西的啊。所以我就讲，你身为国际大师，你既然生气到丢东西，你不觉得羞耻吗？他马上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请求忏悔。”我的老师跟我请求忏悔啊，所以我的老师在这方面，所以就是这样，我才敢讲他嘛。因为我知道，我一点他，他马上就知道自己的错。我们也会失去正念的嘛，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当下一刹那失去正念，所以我们也不会在意的，只是说。要点醒他，这个太过分了。所以人家很多学生跟我讲，我是我老师的善知识。如果像很多人看到这情况，跑都没有这么快，对吗？我不要再惹你了，我快点跑。你这样跑，他不能够点醒他嘛。啊，善知识就是当你有错的时候，跟你一点，你就知道自己的错，这个才叫善知识。善知识不是纵容你的坏习惯啊，善知识就是你需要我点醒，我就马上点醒，我也不会考虑到，哇，我这样点醒你，你会不会恨我啊？啊，我是你的学生呢，你过后要不要不会教我啊，远离我啊？我们从来不会这么想，我这么想的话，就是我只注重我自己了嘛，对吗？我不是，我的目的不是要他从错误中看到自己的缺点。啊，所以我为什么能够这么怎么讲，义无反顾的去跟你讲你的缺点，而不怕他就从此远离我呢？因为我是学生嘛，如果他远离我，我也失去一个很好的老师。嗯，为什么我没有想到我自己？这个就是真正的慈心啊，因为慈心是不自私的嘛。如果我只想到自己不行啊，他在生气啊，我在点醒他，等一下气得更严重的话，不知道，那只是我是为我自己着想啊，我不是为我的老师着想，嗯，是我的老师也很理解我，所以他也是很疼爱我，骂归骂，爱归爱，骂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这个人是非常正直的啊，真的是为他好的，嗯。所以你要了解一个人呢，你还是你自己本身啊，真的是要有成熟的智慧，不然的话呢，你不能当人家的善知识。嗯，OK，好。所以如果说思维你先思维嗔恨，嗔恨可以让我们造不善业啊。我看过一本书呢，是这个女的，她写她的过去式，她可以看到她的过去式。她这一世呢，是不断的在帮助别人的啊。那她有一次，她看到她的过去式呢，她吓了一跳。她说她过去是杀人了，杀人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恶业来的哈。她说我这一世这么好，时常在帮助别人，我的心这么温柔，我过去是竟然会杀人。然后她就再看呢，看得详细一点。因为那时候呢，她嫁到一个家庭里面，那家庭里面她是人家的什么媳妇嘛，啊媳妇，然后另外一个哥哥的太太，这叫妯娌呀，啊妯娌两个之间就很不和嘛， 所以很会冷言冷语啊，就讲话刻薄，所以他每次都是忍耐、忍耐、忍耐。有一次他在切菜的时候，那个妯娌又来冷言冷语了，这次他的忍耐像火山这样爆发了，刚好他手在切，那一刀就拿过来刺过去，结果那人死了。这个就是嗔恨的过患。当你恨升起来的时候，你是失去理智的。所以为什么我要教观心，就是这样。嗔恨起来，快点提起正念，观你的嗔恨灭去，灭去，灭去。因为你不知道你生气的时候会造下什么恶业。就像我的老师生气到那个丢东西，当然这个是还跟比起来，跟他生气就一刀刺过去，当然是差个十万八千里。毕竟修行人嘛，哈、哦。但是嗔恨生气起来真的是会失去理智。当嗔恨升起的时候，真的是会失去理智。然后你人杀了过后，没有后悔药可以吃了，你要坐牢了，今生坐牢，下一次可能下地狱。嗯，所以我们要思维嗔恨的过患，这样你要修慈心的决心才会强烈。好，另外一个呢？嗔恨，当你嗔恨升起来的时候，它可以引来灾难的。这个我们可能自己不知道哦。要生气就生气，因为我们的这个心念可以有怎么讲，有 energy 的嘛。这个 energy 是会散播出去的，所以慈心就散播出去嘛。同样的，嗔恨也是会散播出去的嘛。啊，然后周围的动物啊。动物跟人类比起来呢，动物对这种磁波的这个感受感知能力比较强一点。所以，如果你对动物产生你害怕它，然后你害怕它，这个动物会攻击你，所以你要先攻击它，它也可以读你的心的，因为你散出来的这种毁坏性的，你要攻击它嘛，那种毁坏性的那种磁波，它也收得到。所以他也要救他自己呀、啊，他也要保护自己呀、啊，所以他一定先攻击你。所以因此呢，我看到什么动物啊，我一定是先闭上眼睛送慈心，因为我知道这些动物可以感知我的慈心，这样它就会跟我和平相处。啊，有一次呢，讲一讲自己的丑事哈、啊，有一次那是很多年前了。现在的肯定是不会再发生哈，大概我看有的话，应该有20多年前哈，那时候我应该是没有修慈行的，因为我们去爬坳呢，都是去安般念，很少叫我们修慈行的哈。然后有一次跟一个同修产生争执，因为我是一个理性的人。我的同修是感性，非常感性，什么东西用情绪来对应的。像我们这种理性的，碰到感性的，一定是很痛苦的。你用逻辑来跟他理性来跟他分析事情，没有，他是靠他的情绪来反应的。哇，我觉得太难受了，所以就很生气嘛，觉得很难受，很生气啊，结果就走出去了。走出去呢，要回去我的疗房，经过我的故地。然后那个门旁边呢，有一只野狗，那个野狗应该在那边很久的，已经是很多天了，就在那边。所以当我气冲冲的经过那个门的时候呢，那个狗突然间跳起来扑向我，好像要攻击我。结果呢，我因为惊慌失措嘛，我因为没有想到这个狗会来攻击我，我就跌倒了。我一跌倒，这个狗也跑掉了。那个时候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啊。为什么这个狗会攻击我呢？我住在爬20多年了，从来没有一次受过没有受过动物攻击的哈。虽然我没有散发慈心，但是我本身是也是有慈心的人嘛哈。虽然没有说每天去做慈心，那为什么这个狗会攻击我？直到很多年过后我才了解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在跟我的同修起争执，我内心有带着怒气啊，怒气冲冲嘛。就离开我的地方，是那个怒气冲冲的，它就会散发出那个这个带有嗔恨的磁场。 这个磁场，那个狗刚好在那边，我又经过怒气冲冲，这个狗就误会了，我可能要攻击它，它误会了我要攻击它，那它的自我保护主义一定是在那边的，它一定要先攻击我，它才可能跑掉嘛。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，那个狗才扑向我的。所以当我们一直这样生气，那个磁场啊往外播送。其实我们会招来很多灾难，然后等这个灾难呢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灾难会发生在我身上。有时候我们想不透吗？就像我第一次被狗攻击，我也想不透这个狗为什么会攻击我啊！所以很多时候的灾难是我们自己的不善心所招引的，因此保护你的心是很重要的啊！不发那些毁坏性的这种心念啊，这样你就会受保护。然后呢，这个思维，这个嗔恨，另外一个过患是死后往生恶趣啊。如果我们死的时候还是很气愤的，还是愤愤不平的，然后呢，可能死后就会下不好的地方了。我有一个同修呢，是英国人来的哈。他看到他的前世，他前世呢是一个仙人来的，南种天神啊，Devan。然后呢，因为天界也是有男男女女的嘛，啊，有男种天神、女种天神的嘛，也是有情情爱爱，也是有打打杀杀的啊，也是有妒忌心的，跟人间差不多一样啊。然后呢，这个男种天神呢，他有一个女众天神，就是有个伴侣了。这个女众天神就喜欢上他，所以他们就是一个伴侣。过后呢，有更加威猛的天神突然出现了。因为比如说你人间做了一件大善事，啪一下出现在天神了，威力很大的，比这个我这个信徒这个威力还大。诶，这个女的看，哇，另外一个更威猛的天神来了，我不要你了。我要跟他，所以他就抛下了他这个原有的伴侣，去跟随那个更威猛的天神。这个在人间也很正常嘛。你有一个男朋友，突然另外一个男朋友又有钱又英俊又什么什么，你就抛下这个跟那个了啊，跟人间也是一模一样的啊。然后我这个朋友呢，他这个天神呢，哇，就很生气啊，被抛弃了嘛，被叛离了嘛。非常生气，一生气起来过后呢，因为天神的身体比人间还要细腻的，他受不了那种恨呐，那个恨意太强了，所以他生气到一下子，他的命根呢被切断了，一切断他就死了。死后去哪里啊？死后他就讲说，他这是他亲自跟我讲的哈，他就掉到一个黑黑暗暗。看不到地方的，摸不到，看不到光明的地方，原来成了恶鬼了。因为嗔恨，当场命根被切断，当场投生，因为投生有化身的嘛，有胎生、化身、食身的嘛，这种叫化身，所以马上成为一个恶鬼，一位恶鬼。啊，这是他亲自跟我讲的哈，first hand knowledge，不是 second hand、third hand 的哈。是，这个叫死后往生恶趣。所以，当我们思维这些嗔恨带来的过患呢，我们要修慈心的心意才会强一点。OK，那怎么修慈心呢？这等一下再讲哈。那我们要怎么助愿？要修慈心的时候要怎么做哈？当然，有一个慈心也是一个愿来的哈。第一呢，我们慈心先取自己啊，愿我没有敌意，因为敌意本身就让你失去快乐了嘛，啊，因为敌意你就生不起慈心了嘛，所以第一个愿我没有敌意啊，不断的啊重复啊，愿我没有敌意，然后真心的希望，不是那种 labeling，不是那种怎么讲 labeling 叫什么？啊，不是那种标签式的念念念，没有感情的，不是哈。 啊，男众会比较难一点，要修慈心啊，因为男众的心比较硬一点，女众的心比较柔和嘛，所以女众修慈心相应的会比较容易一点啊，所以你要把心弄，因为慈心的意思是什么？友善柔和嘛，所以要修慈心呢，你要把心调到柔和一点，然后跟自己讲，愿我没有敌意啊。它不是那种标签式的念诵哈，它是一种真正的希望，一种心愿，真诚的心愿，愿我没有敌意这样的一种心念来的。好，然后呢，第二呢，愿我快乐，没有精神的忧恼。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快乐的样子啊，愿我快乐，没有精神的忧恼，这些都是。积极的正能量来的，这种思维是正能量，它可以让你的进入你的身体呢，可以产生很好的效应来的啊，然后第三呢，愿我健康，没有身体的病痛啊。当你做这个愿我健康，没有身体的病痛呢，我会建议你扫描你的身体，不然你这样做这愿我健康，没有身体的病痛，你会觉得很 boring 啊。boring 是很厌烦呐、啊，会很闷呐啊、哦，所以你扫描的时候呢，第一，扫描的时候你不会心不容易跑掉；第二，扫描呢，你带着这个正能量的思维、正能量的心念啊，愿我健康，没有身体的病痛呢，把这个正能量跟着你的扫描一直灌进你的身体呢，它就可以产生到意到气到的作用。那因为你的意是，正能量的意嘛，意念嘛，所以它带给的你身体的能量也是正能量，所以它会产生这种治疗的效果，也可以确保你身体健康的效果，所以每天做的话，那身体的气血就会流畅很多，这是有根据的哈，好，所以一般上我们只用这三个哈，记得吗？来，大家念一次：愿我没有敌意，愿我快乐，没有精神的忧恼，愿我健康，没有身体的病痛。然后第一个呢，你要做多久呢？愿我没有敌意，可能2分钟、3分钟，个人的需要啊。那过后就愿我快乐，没有精神的忧恼。3分钟、5分钟、10分钟，个人的需要啊。有的人喜欢快，有的人喜欢慢啊。因为我健康，没有身体的病痛，所以坐下来，我觉得如果初学者，半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都可以，先体验，先学会爱自己，把慈心送给自己先，然后才能够送给别人。啊，那对于有一些已经修了很久的，他要快一点也可以的啊。然后过后呢，这种要扩大众生哈，给了自己，然后给一个你选择一个你尊敬的人，一个你尊敬的人，一定要是同性的哈，同性不是异性，同性别的啊，不可以娶不同性别的哈，因为慈心跟这个执着很靠近啊，万一你娶不同性别的，比如说我娶一个男的。然后还要想着他笑容，愿你平安快乐，整天对着他笑的话，哇，慢慢的我爱上他了，怎么办呢？所以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我们要娶同性别的，然后过后你娶同性别娶两三个，你可以是你的朋友、你的长辈，但是不要是你的父母亲，也不要是你很靠近的，也不要是你执着的人就对了。你起执着的人，他不是慈心来的，那是污染的，有带着污染的爱的啊。所以娶一个你不会太执着的对象就对了，但是你是你尊敬的朋友跟老师或者长辈，那做两三个就好了哈。做两三个下来过后，你就可以扩大慈心，因为它是四无量心来的嘛。所以你的心念要无量无边的，所以一定要扩大的，然后就取一切众生，然后你要知道一切众生什么含义，你也可以把一切众生分成天神、 梵天神、天神、人类、地狱的众生啊，或者一切女人，就是我们念的嘛，一切女人、一切男人、一切圣者、一切非圣者、一切四恶道的恶鬼，还有呢，地狱的众生、阿修罗跟这个畜生，你要分类哦，啊，分类啊，然后才把它归纳为一切众生，然后过后呢，你就从区域这边最近的，比如说这边禅堂的。禅堂的人念他们禅修者啊，没有敌意，念他们快乐，念他们身体健康啊，就是你这个要真诚哈，不是在念哈，不是在念诵，你这个心意要真诚，然后你就会感觉到哎，越来越快乐的啊，所以从近到远，慢慢的扩大到十方世界，然后六方是哪六方呢？东南西北上下，六方啊，好，因为一下子你们可能没有做到这么久，所以我讲快一点先啊，那导致慈心失败的因素，第一个肯定是嗔恨，你一嗔恨，你生不起慈心了，除非你的心念可以转得很快，像我的老师一下子就可以转了，好，然后另外一个导致慈失败的因素是污染的爱。你要分清楚什么是慈心，什么是污染的爱啊！如果你以为那个慈心，以为污染的爱是慈心的话，你肯定是失败的。结果你就越做越执着，越做就越执着，那就是糟糕了啊！好，最后一个哈，我们慈心的利益，慈心的有11个利益，这是根据政治部安古达拉尼盖亚讲的哈。第一个，睡得快乐。睡的时候，所以你们要晚上要睡觉的时候，如果睡不着，要播诵慈心啊，愿一切众生睡得安眠，睡得安稳，愿一切众生快乐，睡得安稳，你自己就会睡得安稳了。啊，不要在那边胡思乱想哈，就是用你的心念播送给一切众生，你就会慢慢睡得很好的，睡眠安乐，醒来也很快乐，因为你是带着最后一个念头，慈心的念头睡着嘛。所以中间没有噩梦的，没有噩梦过后，你醒来就快乐了嘛。所以三个连在一起，睡眠安乐，醒来快乐，不见中间不见噩梦。第四个呢，为人们喜爱，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哈。一个有慈心的人，他心又很柔和，然后时常发慈心，肯定是很受人们喜爱的啊。然后第五呢？非为非人，非人包括天神、树神啊、土地公啊，包括恶鬼这些啊，也会受他们喜爱。那你会不会？你可能会问说，我如果受恶鬼喜爱，他找上我怎么办呢？不会的哈，你受恶鬼喜爱呢，他就不会发出恐怖的声音来吓你了。第六呢，诸天守护啊，这诸天守护呢，稍微讲一下故事哈。有一个叫慈心禅苏不帝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苏不帝的比丘，他慈心很地狱的，在佛教界里面有很多什么地狱的，比如说舍利弗尊者、智慧地狱、目犍连尊者、神通地狱，苏不帝是慈心地狱的啊。所以有一次呢，他来到一个地方，他就进入慈心禅了。那一进入可能很多天的，就没有出来的。那时候呢，天神呢，因为他慈心禅很强的人会受天神喜爱嘛，天神可以读，天神有他心通的嘛，他就知道啊，你现在在受慈心禅呐，我一定要保护你的，不可以让你受到伤害。所以他进入慈心禅的时候呢，那个天神看到，哎呀，不能够下雨啊。如果我下雨的话呢，这位尊者会被雨淋到，不行。所以呢，他就天神就很多天呢不让下雨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些农夫糟糕了，你不下雨，我都稻田没有水啊，那也不行啊。所以那些农夫呢，结果呢就踏起一个好像一个疗房这样，给这位苏不帝比丘啊。 就是他可能还在禅修了，他都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啊。那些农夫呢，就在那边工作，他取一个疗房遮住他。哎，天神看到，哎，他有遮阴了，有人帮他遮，OK，还可以下雨了，开始下雨。这个就是说，诸天守护啊，因为你慈心太强啊，天神不让你受到任何的伤害，他就保护你。然后第七呢，不会被火、毒药、刀所伤害啊。有一个萨玛瓦蒂啊，萨玛瓦蒂呢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。然后有一个叫玛甘迪亚，这两个都是国王的妃子，皇妃呀，啊。然后萨玛瓦蒂是虔诚的佛教徒，玛甘迪亚呢就对佛陀有怨恨呐。因为当佛陀有一次呢，玛甘迪亚的父亲，因为玛甘迪亚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，他父亲说：“我这个女儿呢，一定要配得上世间非常殊胜的人的，不是一般人可以配得上我女儿。”所以他大号出去找，因为他的那个他的父亲会看相的，会读会看相的，所以他到处找那种。那个相特别特别，就是不是凡人的这个我们叫什么？什么名词可以用啊？大丈夫相啊，就是要找那种大丈夫相的哈。结果有一次呢，他看到佛陀的足迹，佛陀的足迹有轮的哦，有这个法轮的，里面有很多他的 mark，他的 mark 叫什么啊？印记啊，佛陀的足迹有很多印记的，这个。这位父亲一看到婆罗门，一看到这个足迹，哎呀，这个是大丈夫，不是凡人来的，只有这个人配得上我的女儿，所以他就追上这个佛陀了，然后说我要把我的女儿许给你，那叫一厢情愿嘛，那叫要不要还是另外一回事的，对不对？那真的简直是一厢情愿。然后佛陀说，佛陀说。女人对我来讲，不是我要的东西啊。这个女人的身体呢，就像一堆污秽的东西，充满着尿啊、粪啊、鼻涕啊、泪水啊，说我沾都不要沾到啊，我不要。哎呀，这句话讲出来，那个时候呢，其实这位父亲呢，他已经带着他的女儿追上了佛陀。然后说我要把我的女儿许给你。那佛陀讲那句话的话呢，那个女的听了会怎么样啊？会怎么样？你觉得？气愤呐、啊？气愤是害自己还是害别人呢、啊？气愤肯定是害自己也害别人的啊。所以那女人听了真的就很生气了，结果呢，就对这个佛陀怀恨。这个恨意啊，拖了很多年，直到她嫁给国王，因为这样的女人呢，也只能够国王配得上她吧。啊，嫁给国王过后呢，她内心还是怨恨着佛陀。然后萨玛瓦蒂呢，是虔诚的佛教徒，他就看不顺眼了。这个女人叫玛甘迪亚，看不顺眼。萨玛瓦蒂很尊敬佛陀，所以整天就要找萨玛瓦蒂的麻烦。有一次呢，他假意的。把一条蛇放在萨玛瓦蒂的房间，因为他知道今天国王要来跟萨玛瓦蒂睡觉嘛，所以他就把那个蛇放在萨玛瓦蒂的房间。当国王进来要上床的时候，一拉开那个被，一条蛇出现在面前。那玛甘迪亚就趁机毁谤说啊，你看这个就是萨玛瓦蒂要害死你，所以他把毒蛇。放在床上要害死你，那国王一下子很少人有理智，很少人能够心定下来分析一下再来采取行动的啊，这种理智是很少人有的哈、啊。所以那个国王一生气，拿起那个剑呢，叫萨玛瓦蒂拿起剑就要射死萨玛瓦蒂。萨玛瓦蒂一看到那个剑，马上进入慈心，马上进入慈心。进入慈心禅里面啊，所以当那个箭一射过来的时候，那慈心我之前有讲过嘛，这个慈心我们散发出的慈心，它有保护网的， 啊，他就那个慈心就围起了一个保护网，这个那个箭呢射不进去，射到他前面呢，那个箭就掉下来。啊，这个国王的理智恢复了，这个气发了嘛，这个什么 release 那个气发了嘛，哎，理智回来了。他知道萨玛瓦蒂本来是一个很有品德很高的人嘛，他不可能会伤害我的。如果他会伤害我，这支箭不可能在他面前掉下来，我不可能不会伤害到这箭，不可能不会伤害到他的。这个箭在他面前掉下来，表示他是无辜的，所以国王就原谅他了。但是玛甘利亚的恨意还没有消啊，所以你看恨意多苦啊。结果他想尽办法。要害死这个萨玛瓦蒂，把整个皇宫萨玛瓦蒂跟他的这个宫女哈、啊、宫女居住的地方全部烧死。但是萨玛瓦蒂这是他的业来的，他也躲不过业啊。他是用慈心来，他知道这个火烧过来了，他就进入慈心啊，慈心禅嘛。那、啊、在慈心禅时的他升到梵天界去了啊。很多会持心禅的，就全部升到梵天界，所以死亡并不可怕，死后去那里才是你们要考量的东西哈。死外表看，哎呀，他死的，很多人就说，哎呀，我父母亲是佛教徒啊，为什么他死的不能善终？OK，不能善终。所以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父母亲这么好啊，我的他们是很虔诚的佛教徒啊，为什么不得善终？佛教徒不看今世的，不是说不看今世。佛教徒要看三世的，啊，他不得善终，是因为前世的恶业成熟了，啊，那是前世的恶业的关系。但是他今世造了很多善业，这个善业就往他带领他往生天道。但是这个我们又看不到吗？所以看不到的话，我们的眼光就会很浅薄、很短浅嘛，看不到，所以就会觉得，哎，我父母亲做了这么多善事，结果不善终。哎呀，因果是不存在的。你这样断定的话，你就是很大的损失了。因为因果是要看三世的，不只要看三世，要看很多世的啊。所以不能够以一世他不得善终，你就认为说善好人没有好报啊，不能够这么认为。如果你要读的话，你是可以读小业大业分别经，中部有一个叫大业分别经的，它也是专门针对这件事来讲。他说不可以看这一世，要看三世的。有的是这，有是比如说怎么讲，很多事我们造的恶业可能在这一世成熟，那我们这次造的善业可能没有成熟，要等到下一世才能成熟。但是因为我们看不到下一世，所以我们失去信心啊。那我们都没有神通，肯定看不到下一世的嘛。你要看的话，你就去修神通。OK，你看到你修了神通，你就可以看到，你就对佛法的信心不会改变了啊。所以同样的道理，萨玛瓦蒂呢，他这么好的人，结果呢，他就被火烧死。但是因为他在没有烧死之前，他上了他进入慈心禅，结果身在天界了。那玛甘迪呀，然后就没有恶报吗？后来这个国王知道了这件事是玛甘迪呀做的。就跟他处死了，不止处死他，还有家族全部被国王杀死，所以他也是恶有恶报啊，他的恶有恶报比较容易看到了，萨玛瓦蒂的善有善报，要到下一世才能够看到啊，所以你们要接受因果，一定要看三世，不能够看今生哈，眼光不能够这么浅薄啊，不能够这么浅短呐，OK。这个就是有慈心，能够进入慈心禅定的，不会被火、毒药、刀所伤害啊。然后呢，有慈心，心迅速安定下来，因为慈心是带给你快乐的嘛，由乐而生定，这句话千万要记得。所以修行要有定啊，你就要快快乐乐。人家说，哎呀，学佛很苦啊，老是讲是圣地啊，一切都是苦啊，苦啊，不是的啊。啊，那个是实相，的确啊，因为什么，只要有生，它最后都会灭去嘛，所以它是苦的。但是在我们还没有进到这种境界的时候，我们也是要活得快乐， 活得快乐才能够得定啊，嗯。然后容貌很祥和嘛，你修持心禅的时候呢，你容貌自然就会柔和起来的啊。然后临终不移昧，如果你临终还有这个metta 的加呢，metta 这个禅定的话，你的心是很清澈的，很明亮、很清澈，不会说昏昏暗暗、愚昧的哈。那第十一个呢，即使今生没有证得阿罗汉果。当然，这个慈心禅是不会让你证得阿罗汉果的，你要转到维达山那去的哈。因为慈心禅它最终目的是修定的，但是你可以从那边转，怎么转呢？就是修的也没有人呢，修慈心禅的也没有人，也是空的，所缘你取的众生也是五蕴造成，也是生灭法来的，也是空的，所以到最后你要这样观，才能够有机会成就道果的哈。然后死后如果没有证到阿罗汉果，你带着慈心禅死去的话呢，死后呢马上就醒来了，好像睡一觉，睡一个甜蜜的啊，睡了一个很好的觉，醒来了，诶，在天上了啊，也不用去挣扎，也不用临死什么挂这个什么 drip 啊，不用挂到，不用这边扎针那边扎针，不需要哈，你就修持心禅，然后就死去。诶，醒来过后，我已经在天上了，已经在梵天界了。OK，这个就是修持心的利益哈。那今天呢，大家就先用修自己，记得那三个心愿吗？第一个，没有敌意，可以做5分钟这样哈，然后厌我了。没有精神上的忧恼。第三，身体上的病痛。所以就给自己半个小时，然后过后找一个同性别的你尊敬的长辈、老师或者是朋友都可以啊。然后也同样的那个心意要放出去哦，送给自己呢，心念是在身体里面。送给别人，你的心念要放出去的，啊，放出去，别人才能够感受到吗？啊，然后就给选一两三个过后，你就要扩大你的心胸，一切众生了，然后思维一切众生的含义包含什么东西啊？然后慢慢的啊，愿地狱的众生，愿恶鬼，愿天界，愿人类，愿动物，愿天上飞的、地上走的、水上游的众生，愿他们没有敌意，没有。愿他们快乐，没有精神上的忧恼；愿他们健康，没有身体上的病痛。这样你就会越做越快乐，容貌就会越来越漂亮了。OK，祝愿大家充满慈心。好的，好了，